好，我们的讲道系列的这个标题是约拿书，自私的人与天主的旨意。啊，我们上周已经开始第一个要点，就是出招为命啊，悖逆的先知啊，所以这个只是第一章内容啊，也就是关于约拿的悖逆。好，第二章内容呢，我们下周学，也是这个可能是下下周要学了。但是呢，他所讲的呢，就是约拿的一个祷告啊。所以我们其实特别简单，约拿书这四章呢，我们每一章看到不同的约拿，有求告天主的约拿，有悖逆的约拿，是不是啊？我们今天第一章呢，要继续学习，就是悖逆天主的先知。好，我们也会发现，你注意他这里我们的标题中叫出招为命，其实实际上这是第一次，天主招他做这个工作了，但是不是唯一次，我们在三章有看到第二次被招了，所以为什么这被出招嘛为命，因为这是第一次他受到这样的一个呼召，但是他收到之后他是不做了。是不是不仅仅是不做，他是完全走相反的方向。好，我们上周也讲了，其实约拿书是属于什么样的书呢？它是属于先知书吗？更准确的说，它是小先知。那么先知书呢，它是有先知书有的一般的特征，也就是说先知书在圣经中它是什么？是天主借着先知写明人的罪，是不是？你读所有的先知书，这个特征是非常明确，天主借着先知的口告诉人他的罪是什么。好，第二个特征呢，先知书的特征就是天主借着先知呢预言引罪而来的一些审判，他也是在说未来的事情。那么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大部分的人呢，他虽然把约拿看为小先知书呢，但是他不理解或者说找不着这个小先知书的这个特征是在哪里？就是也就是说，其实只有一句经文也算是说预言，指责人的罪，是不是？也没有讲到后边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只是讲约拿个人的故事，或者说也只是在讲天主是如何对待悖逆的先知。但是我觉得这样理解约拿书其实是不太准确的了。为什么？因为约拿不仅仅讲的悖逆先知的故事啊，他是以一个悖逆先知来相证，或者借着他的选择，借着他所做的，借着天主怎么对待他，教导我们关于以色列的罪，并且教导我们关于以色列将来要有的审判。我要你注意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天主是怎么借着先知向人说话的？有没有？因为我们说啊，先知书的特征呢，就是要怎么样？要借着先知显明人的罪，并且要预言将来的审判。但是天主以什么方式来做呢？大部分的情况，我们说他是以默示他的话语，也就是说把天主的话放在先知的口，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常见的方式。上周呢，我们举了另外一个方式，也就是以他们所做的为象征、为预表。你说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了何西亚先知嘛，他是做什么的？他娶了妓女为妻嘛？为了什么？为了象征以色列与天主的关系。天主娶以色列为妻，这个以色列不忠心于天主，是不是？但是我没有特别的明确的拿圣经证明呢，这个是一个天主要实用的方式来教导人的，所以我今天我们补一点内容，证明约拿就是以色列的象征。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不是说它不是事迹的历史，因为它记载的就是约拿和约拿所发生的事迹的情况。他讲的是约拿的故事，对不对？但是天主允许约拿在约拿身上发生的事情，正好教导我们关于以色列和以色列将来要遇到的问题。好，所以我就要这么说了。请大家翻到何西亚书十二章的九到十节。在何西亚书中呢，天主教导我们，先知书其实他不仅仅先知不在先知书中不仅仅是守默示，他是也以这个别的方式 教导我们，通过这个先知们教导我们的一个别的方式，我觉得也有必要看一下。何西阿书这个12:9-10，圣经这样说，他说：“我是主你们的我是主你们的天主，曾领你们出埃及，必使你们再住帐幕，犹如大会的日子。”好，你注意第十节，谁在说话？天主在说话，是不是？我晓与主先知，他说我多次次什么末世，是不是？他此末世了。接着先知设立，哎，先知设立什么譬喻教导这民。那天主的意思是，他不仅仅是他以什么方式来教导以色列百姓，不仅仅是通过他们的口中的话，他也用什么？他也用比喻，用譬喻。也就是说，这些先知们所遇到的情况，他们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来教导以色列人？而且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你注意，因为这是何西阿书，可能你觉得啊，这个只是说何西阿的情况。那因为何西阿他不是发生这些事情都是要比喻以色列与天主关系吗？但是你注意他前面，他说我要用一个先知吗？没有，他说我要用主先知。也就说明什么？说明呢，这个不只是何西阿，不只是以西结，不只是一些可能我们认为有非常比较明显的就是比喻的行为，比如说以西结把东西收拾了离开圣城呢，也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什么你们马上要被掳嘛，是不是？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象征和比喻。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觉得约拿书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同样也是在做什么，也是在象征着以色列将来要遇到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圣经不仅仅是从天知的口教导我们，它是以先知为这个譬喻，是他们象征着将来未来的事情。这一位我们在约拿书中看到约拿的这样的生活，他所遇到的事情也正好比喻着预表着以色列在以色列身上要发生的事情，并且不只是将来，就也就是说约拿他是教导我们关于当时以色列人的他们有的态度，他们在犯的罪，他们心中如何，是吧？这是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解释也是符合圣经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上周我也没提约拿这个名字，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如果我们不把它引译出来，我们把它翻译出来，你知道我们应该翻译成什么吗？知道吗？鸽子。约拿的名字就是鸽子的意思。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首先得说啊，约拿这个名字比较独特，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名字在圣经中都是多次出现的，而且不一定是一个人，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名字相同的，名字接近的，但是没有像约拿这么独特的名字，它非常独特，意思就是鸽子。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学习圣经在先知书的教导中，天主也是常用鸽子来比喻谁？来比喻以色列了。这个也不是一个不应该理解为一个非常恰巧的事情，其实天主也就是用鸽子来比喻以色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他用鸽子比喻以色列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可以说夸他们的比喻，而是一个负面的比喻。我给你举这个何西阿的例子，何西阿书7:10-12，圣经如此说，他是以色列的骄言减被降，他说虽遭遇这事，却仍不归向主他们的天主。好，虽然他们遇见很多事情，他们怎么样还是不要听，对吧？也不要追求。十一节，以法莲是指谁呢？以色列嘛。以法莲犹如什么？鸽子。后面四个字是什么？纯文，愚蠢无知。什么意思？他的意思，他形容一个虽然被惩罚还继续要行恶的民，他说你们就像鸽子一样。好，那我们学习约拿的故事，我们发现他被惩罚之后怎么样？是不是悔改了一切都好了？没有， 我们最后发现约拿是没有悔改，四章结束是一个悖逆的先知，而不是一个悔改的先知。所以我们发现无论从什么这个角度来看，约拿一定是在教导我们关于以色列和这个当时的罪恶，并且在预告我们关于他们将来的审判。好，上周呢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约拿的这个护照与悖逆。我们当时也说了，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约拿的护照呢是天主要他去哪里，大尼尼微城是吧，尼尼微大城去做什么，讲天主的话，把天主的所说的话告诉他们，也就是他们要悔改，或者说也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天主要惩罚他们了。好，他这个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被天主审判的是什么罪吗？我们上周你记得我们提过啊，尼尼微的大罪是什么？我们说的是强暴，是不是？这个也是三章八节所提到了，约拿书三章八节说他说你们当穿麻衣，切切的呼吁天主，他说各里恶道不再行什么强暴。好，我们也引用了阿摩斯书，来阿摩斯书形容的天主为何惩罚了尼尼微，然后里面全都是杀人流血强暴，对吧，全是这一类罪的。好，那这个就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说他要去给尼尼微传道，但是他因为尼尼微人是和以色列人是可以说敌人，因为尼尼微人他们所行的这个强暴啊，经常有谁为对象呢？为以色列为对象，是不是？所以他是不愿意去的。我们说这个象征着以色列他们有使命，我们从召亚伯拉罕到这个耶稣的时代，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也就是要做祭司国，要是外邦人得见天主的智慧。上周我们讲的比较清楚，今天咱们也不用翻很多，叫外邦人得见天主的机会。但是以色列呢，他们做什么？他们悖逆天主，不愿意听从，只管自己，不管天主给他们的使命。约拿的自私显明于以色列整国的这个身上。我们说约拿是违背他天主给他的使命，以色列同样也是违背天主给以色列的使命。但是有一个非常讽刺的事，这个我们上周也没提，我再补充一下，有一个特别讽刺的事情，约拿不愿意将福音传给尼尼微人，将天主道理传给尼尼微人，因为他们充满这个强暴的事儿了，是不是？他不愿意了。但是最后亚述国，也就是尼尼微不是亚述国的首都吗，被天主使用来惩罚以色列，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天主要用这个外邦异邦国家过来惩罚以色列呢？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其实米迦书告诉我们一个主要原因，米迦书六章的12到13节，他说城中的富户光兴什么强暴，因此我们说我必攻击你们。所以讽刺的是什么？约拿为什么不太愿意把天主的道理讲给尼尼微人？因为他们是非常邪恶强暴的民。好，以色列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行强暴在天主面前，虐待寡妇孤儿，圣经说经常提及这个问题，是不是？他们自己国中的民被他们自己人给虐待的。好，你说什么意思？我就是说天主这个选择的这个天主的选民和尼尼微的罪是一样的，天主也是告诉这个约拿说你去指责他们的罪，但反而我们发现以色列的罪也是一样重的。他不愿意去，但是 自己也不愿意面临自己的问题。好，这个是第一章，我们之前讲了，我也 不多说了，他背逆天主的这个给他的使命。第二点，我们今天要开始写第二点，也就是约拿的罪被写明。所以我们第一要看到他的背逆和罪，第二呢，我们就看到他的罪被天主写明，写明出来，也就是天主要他和别人知道约拿是悖逆的，他是悖逆的。我们今天就看四到十节。好，我要你注意第一件事情，也就是在一章的四节中前几个字，主是海中起大风，海中狂风大作，船几乎破坏。注意前三个字，主是海，是不是？这个很有意思，约拿为何遇见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往他式的船怎么遭遇这样的大厄呢？因为主。所以我们要看今天要学习的一点，就是因主而起的风浪，因主而起的风浪，这个非常重要，主做的。而且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会发现这个也是经常看到的情况。圣经把这个狂风形容为尊主的狂风。在诗篇148篇第八节，圣经说蛟龙沧海，火雹雪雾，尊主命的狂风，是不是？他把狂风或者这样的特殊的显现视为尊主命的狂风，也就像我们一章四节所说，海中狂风大作，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天主控制大自然的，是不是？大自然也听天主的声音。我们经常提起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天主确实能这样做，对吧？但是天主也能使海中起大风，能使狂风大作。也就是说，天主不仅是平静风浪的主，他也是引起风浪的主。好像我们经常忽略这一点，我们在风浪中常常呼吁能平息风浪的天主，但是往往忽略起风浪就是天主所做的，是不是这样的？我知道我在我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主救我，是吧？天主使这一切都能 不在我身上再发生了。哎呀，主啊，救我，平静风浪的主啊，请现在施恩于我。但是我们经常忽略的就是很多的风浪不是自然的，而是天主引起的。我们经常忽略做的一件特别关键的事情，也就是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求主，主啊，教导我为什么遇到这样的灾难。你知道，我们不看试炼为试炼，也就是我们把所有遇见的事情看作魔鬼的作为，忽略祸也是天主的作为。所以当我们在圣经中遇到特别大的灾难或者特别不愿意见到的事情，我们要明白，不，天主不只是平息风浪的天主，他也是殷勤海中狂风大作的天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这就光这个概念完全能改变，完全能改变我们对于生活中这个苦难的认识和了解。其实约拿认为他可以躲避天主，他认为他可以离开天主的面，主要是我能躲避他的旨意，那我就不用去尼尼微了，是吧？他试图躲避天主，但这是非常徒劳的努力，是不是？大卫怎么说？在诗篇139篇七到八节，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他说我往何处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你在哪里？我若下榻在阴间，你也在哪里？ 大卫的意思是 说是在说什么，其实你是无所不在的天主。可也许约拿认为，就我如果能够离开以色列的这个境内啊，如果我能跑到异邦的另外一个地方，那天主可能不会再呼召我，可能不会再让我做这样的事情。或者也许觉得，那我的悖逆能使我不合天主的使用吗？觉得这样做也许天主算了，我找一个比较能忠心愿意遵守我道理的先知。我们不知道约拿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们能知道他觉得自己能躲避。但虽然他离开了以色列的领土，他并没有离开天主掌握的范围，是不是？在海中就起大风，起大浪，是后面在第五节告诉我们，使船家都惧怕。船家惧怕，后面他们说个人祷告自己的神。船家是谁？他们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好，如果我的猜测对了，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地图，它关于他市的位置啊，他这个船呢应该是埃及的船，并且会停留在那个就以色列的境内，并且开始往西班牙的方向走，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呢，他们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这个不是偶尔出到加利利海上去钓钓鱼的这种渔夫，这是航海的人。好，这些人都是厉害的人，他们见过多次大风大浪的海况，但这次的狂风与他们之前经历的不同，因此他们非常的惧怕。他们的惧怕显明于他们这个对于这个大风的这个反应是什么？个人祷告自己的神，他们开始献上自己的祈祷。首先呢，我们可以从这句话明白，他们是外邦人，他们不敬耶和华，他们不知道天主，他们个人有个人的神。好，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他们也是敬拜各种各样的神。他们是怎么形容他们呢？他们是一些非常现实的人，实用主义者。我拜哪一个灵啊，我就拜哪一个，是不是？如果我祷告这个他能帮我，我就祷告这个。如果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他们可能甚至他们身上还带着自己的小神，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开始祷告自己的神。他们的祷告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没有效果，才有接下来的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将船上所载的物件都抛在海中。他们首先做什么？首先祷告，是不是？那航海的这些人呢，航家，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其实他们是运物的，他们是做买卖的，他们是把可能埃及和西班牙这个之间存在的特殊的可能物品做一些买卖，做一些生意方面的交流。那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他把船上所载的物件抛海里，船上的物品是他们的生计，对吧？如果他把这个失去了这些，他们可能也就会失去一切。所以他们，你记得，他们不是咱们先找个办法怎么样？哎，把物品扔海里啊，然后哎不行，先没有，他们先开始祷告他们的神呐、啊。哎呀，别死，我们不想死，对吧？救救我们！没效的时候，就是实际上你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你才会做什么？把这个物品全部扔海里了，是不是？他们已经到非常惧怕的情况啊，才会遇到愿意把他一切都抛在海里啊。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时候才会做的事情。咱们看约拿书一章的六节。在这里我们发现船主到身边，谁身边呢？他身边，就约拿身边嘛，说你为何沉睡？起来祷告你所敬的神，或者神眷顾我们，使我们不致死亡。我们可以看到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约拿正在舱内仰卧沉睡。 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在发生的事情。约拿已经走了将近100公里的路程，从他老家到约帕，也就是将近100公里了。他累了，终于能眼卧沉睡了。好，我估计啊，他在船上看到以色列的这个海岸，离船里海岸这个岸上啊，离地岸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心里越来越舒服，是吧？啊，这又看不到以色列的时候，哎呀，终于能够平安了，对吧？终于能够安睡了，所以他就下到舱内，也就是船舱内，也就是下到下面去了，去做什么？去睡着。那么说到这儿，我得说哈，什么样的人能这样睡啊？我们可以说累的人，对吧？但是我也得加一条，我觉得只有心灵平安的人，或者自己非常平静的人，能够这样睡的，眼卧沉睡。我要说什么？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那平安，心灵的平安，并且能晚上好好睡觉，这个不是衡量天主的旨意的方式。我们经常会有人说：“哎呀，我心里平安。”那我就说，约拿的心里也很平安，他能在船舱内，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这样的睡，对吧？他的心灵很平安，但是他是否是在做合乎天主旨意的事情？不是。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咱别忘了啊，心里的平安有不同的来源，也就是说，也许是天主所赐的平安啊，像腓立比书所讲的一样，但是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躲避天主面的平安，就如约拿一样。我们也可以，如果你就是严谨的查考圣经，你会发现魔鬼也能赐平安于人。好，所以我们的衡量事情的方式，衡量天主旨意的方式，不是我们的心情，是天主的话语。如果你觉得哎呀，我做这个事情之后立马我就平安了，我觉得约拿上船他也立马平安了，对吧？但是这并不等于他在做天主的旨意。不但如此，我们也经常看到另外一个衡量天主旨意的方式，就是顺利不顺利。这个事情非常的顺利，那这个是天主的旨意吗？好，经常会听到人说：“哎呀，牧师啊，我祷告了很久，然后呢，我发现这个事情非常顺利。”我可以这样跟你说，你离开天主要你所在的教会会非常顺利。你陷入罪恶里是没有比这个再顺利的事情。你要不信，你看约拿的故事，咱们看一章吧。他的第二节，他说他你起身往尼尼微大城去，选召读者那里的居民，因为他们的恶大上达我与我。他的意思是你去做这个事情，那约拿就是躲避他。是不是这个是好事情吗？不是，就下到约帕，然后后面两个字是什么？恰遇有船，你说顺利不？还挺顺利的。不但如此，兜子里还有票钱，就掏出来，没有再顺利的事情。估计大部分现代的信徒，要是约拿的话，他会说：“哎，这绝对是天主的旨意。你看我下到这儿，他没有往尼尼微的船，虽然尼尼微没有船啊。”但是他会说，但是这正好是约帕的船，你看天主的祝福。其实我们就是这样衡量事情，真的是非常，就说一句心里话，这太可怕了。你觉得撒旦给你预备的这些试探不能顺利吗？好像我们对不了解撒旦嘛。而且很有趣的，圣经告诉我们连他的路都是下坡路，这个下坡路是不是比上坡路好走啊？如果他半路的时候需要回到自己老家，离开他，你看下到约帕是吧？如果他要回去，哎，我错了，主，我要悔改，我要上，他还得盼半天的坡路嘛，是不是？ 那他遵天主的命令顺利，还是他下到约帕顺利呢？其实他下约帕还顺利吧，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衡量天主的旨意是大大有问题，我们以自己的标准衡量，不以天主的标准。他给他的标准就在这儿，天主很清楚说你到尼尼微大城去。好，所以当我们听到很多人说，哎呀，我知道天主话语是这样说呀，但是牧师，我做了这个事情，我心里非常平安。你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会想什么吗？约纳，约纳，约纳，是吧？当人说，哎呀，牧师太感谢主了，我往这个方向走，虽然这个方向呢是反着天主来的，但是非常顺利，所以我知道这是天主的旨意，我就想到什么？约纳，约纳，约纳。我跟你说，跑比遵守天主的旨意容易好几百倍呢。离开天主的旨意经常是一种非常顺利的过程，也经常是非常自然的过程。很多人说，哎，我顺其自然。好，这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圣经说我们的心，我们自然状态是恶的，是不是？我们看下面，我们第一点，我们说是因主而起的风浪。第二点，我们看因主撤出的铅。咱们看一到七节，一章七节，不好意思，一章七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船上的人说，我们不如撤铅，看看我们遭遇这灾是因为谁的缘故。很有意思，船主要抽签了，也说明约拿的祷告也没用了。什么意思？船主不是叫他起来赶快祷告，是不是？赶快求你的主，也许他会怎么样，也许他会救我们，不让我们在海上死嘛，是不是？那大风停止了，没有。如果停止了，他们还用撤铅吗？是不是？你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天主不听约拿的祷告？天主不要被误认为其他假神所做。如果哎呀，约拿在那儿祷告，旁边他那几个船上的人都在那儿拿着他们的假神在祷告，是不是？然后突然风停了，这是谁做的？好像每个人说，哎呀，我的神成功了，对吧？天主说不了，你的祷告我也不听。我觉得也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个悖逆的人的祷告天主也不听，是不是？这是圣经所说的。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可能如果约拿一起来开始祷告，上面的人说，哎呀，这感谢主，我的，对吧？我的神太伟大了。天主说不不不，我不要你误认为就是其他神做的。但是天主要他们先知道这个罪是出于谁的。也就是说最后呢，他们认为他们遭遇的这个灾是超于自然的，他们觉得是天的安排，对吧？那咱们看看到底是谁来得罪了天，在得罪了他们的神，导致了这个事情。很有趣啊。哎，咱们中国人也是这样的。你看中国古代嘛，他们各种各样的卜都是为了知道什么，是不是？为什么这个灾发生了，或这个事情会不会导致天灾，是不是？也就是说人从本性知道有的东西在我控制之外，并且认为其实自然的现象也是与这个属灵界是有关的。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他们就打算做什么？撤迁嘛。那也许我们说，那撤迁呢，这个方法特别有趣。这个为什么他能撤迁的时候能撤去越南呢？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的迷信是他们撤迁的方法能够特别灵，或者特别好，或者特别实用？也不是。其实他们撤出越南是因为天主要他们撤出越南， 这是我们要明白的。其实天主在天主看来没有偶然的事情。这个跟箴言16:33有关，他说放天在气中，定是在乎谁？在乎主吧，是不是？所以当他们撤迁的时候啊，不是因为啊上面这个掰迁的，或者给迁放迁在其中的，或者说弄好这个东西，他的这个特别灵，不是，其实就是因为天主要他们撤出越南，是吧？这是天主要他们做的，天主要这个撤职，这个迁指出越南来，所以这个事情最后按照天主的意思成就。天主要人发生什么？他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天主要他们知道灾的原因。就有的时候天主是不一定告诉我们在我们身上发生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生活中的问题无论是什么情况，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悖逆和罪而来的，这种情况一般圣灵会怎么样？会指出来啊，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非常有趣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天主要我们认罪悔改，是不是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事情，如果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主啊，我是不是违背了你，我是不是离开了你的旨意，我哪里做错了，其实这个是一个谦卑而应当有的反应。然后如果我们是违背天主的旨意，那经常天主会把这个指出来。但是我们发现因主啊这个罪被显明，咱们8-9就比较有趣，这个也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话，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最后一段。在这里他说，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我们遭遇这灾是因为什么缘故？你办什么事？你从哪里来？你本乡在哪里？你是属哪国的人？那这些问题好像有点多余吧。他们是免令死亡，是不是？然后他想问他是什么行业的，从哪里来。但是这个都是天主的旨意，天主是要做什么？天主是要显明约拿的罪恶。约拿后面说什么？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创造沧海瀚地的天主，天上的主宰耶和华。你注意，在圣经中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天主对外邦人是怎么启示自己。好，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一次记载，也就是他用的方法是，我是创造沧海瀚地的，然后后面几个字是什么？天上的主宰，是不是？我们选择用天主的原因，也就是表达这个天上的主宰啊，天的主，是吧？啊，来表达天主，这个是对于外邦人来说，是我们称呼主的非常合适的方法。住在耶和华后面的这个的，所以他后面他说什么？我是希伯来人，并且是俯视敬畏耶和华的。那在这里我们应该说什么？首先呢，我要说约拿的神学是非常到位的，他知道天主是谁，并且可以以特别恰当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了。但是虽然他的神学特别到位，他的心是悖逆的，他的心是悖逆的。我们可以这样表达，准确的信仰不能代替清洁的心，准确的信仰不能代替清洁的心。按道理来说，这个准确的信仰应该生出清洁的心和生活，是不是？但是可惜的一个现象，也就是我们经常看见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会拿我们观所知道的我们所谓的好的神学对圣天主的了解对圣经的了解来代替一个准确的生活方式一个清洁的心那这个也就是约拿在做的我是敬畏创造沧海旱地的天上的主宰耶和华哇说得非常厉害啊！但你是背逆他的你是不愿意遵他命令的你是不听从他的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所谓的好神学啊，对圣经的了解经常会成为遮盖邪僻心的方式也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会说什么哎，我知道这个那个呢不行不对对吧但是我没有去教会而且我教会呢它不是用那些不好的圣经一本还用了一个好的呢啊，我们还是灾前被提论啊，我们还是西前这个主降临的这个观点啊，我们会列出所谓的很准确的神学观点，然后拿这个来遮盖一个邪僻的心，这是非常可惜的。但是这个是常见的事情，我们也能用它成为。我们安慰我们背逆心的方式虽然我背你虽然我不愿意遵守虽然我是对天主是这样的态度但是我是这样我了解圣经好，我对圣经有认识我可以给你讲解天主的道理我也可以讲福音我可以讲末日的事情我可以给你讲过去的事情我可以给你讲以色列的事情我可以给你分析很多的圣经的道理你看我还可以这是什么这是以圣经的知识来安慰悖逆的心这个就是约拿的人好他心中悖逆但是他的行他们所谓的信仰是准确的好你记得新约中他警告我们注意可以说有虔诚的外貌但是失去金钱心的人也就是说在末日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也就是人会看起来非常的虔诚从外面看、哦、我是敬畏创造天地的主宰耶和华的啊，给你讲神学给你讲这个圣经道理要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他的心不敬畏天主前段时间 也不是前段时间去年吧听到一个特别可以说不好的消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不得不笑的一个消息啊，就在北京一个长老会他有了一个人特别喜欢的牧师这个牧师呢他在北京当时特别是北京北郊那地方哇很多人去特别爱听他讲到特别是一些教会的姊妹然后那个人也是单身的一生就是没结过婚呢但是讲圣经讲得非常的厉害哇知识特别广的人然后很多人会聚着听他讲这个神学讲得特别好然后我去年去北京讲到我发现他现在已经是同性恋了你说什么情况我上次来他都是大家特别喜欢听的教师了是吧哇讲的那么厉害的神学他是个约拿他是外在神学外在的所谓的大家能看到的行为都是准确的你看约拿他上船的时候是不是偷偷的跑上去了没有他出了船家是不是 他做了他应当做了，从外面来看，谁会知道他在躲避天主？没有人会知道，对不对？而且什么样的人能够那么平静的在大风大浪的时候睡在船舱中呢？对吧？那绝对是有超乎人意的意外的平安，是不是？但其实不是，他只是有虔诚的外貌，内心是卑鄙的，是吧？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这样的人。这个也是为什么，教会的人需要了解服侍他的是谁，是不是？我们得知道，教我们孩子的是谁，做我们教会的牧师是谁，我们得应该跟他有密切的关系。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他家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他是不是一个愿意遵循天主道理的人？可惜很多人喜欢听所谓的大牧嘛，我们上网，我们听一些我们没有见过的，我们不了解的人去讲解福音，讲解天主的道理。你说这个危险吗？这不是一般危险。天主让牧养教会的不是在2000多公里外的你不认识你不了解的人去牧养，没有，他说在你们中间行天主道理的人，你们效法他的行为，跟着他一起跟随天主，是不是？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的意思不是我们不能在网上听讲道啊，因为我也会在网上听讲道，但是我也鼓励人在网上听讲道，但是都是什么？我知道这个牧师，我了解他的情况，我知道他生活是什么样的，对不对？这个非常重要吧，挺重要的。不知道为什么跑题了，有点，但是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有的时候我们像约拿一样嘛，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怀着正确的教义，但心里背逆天主。主要是我们教义准确，我们就 OK 了。但是这样的吗？好像不是。我们不能侮慢天主。咱们看耶利米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偷窃、杀害、奸淫、欺假誓，与巴利分香，顺从你们素不认识的别神。”第十节，又到我明而见的殿，站在我面前说：“我们必要得救，后去仍行那些可憎的事，这岂可能？”这个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受天主惩罚的时候，他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周一到周五做自己想做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可能会隐外面这个不会显露，说反正隐藏的嘛，做自己。然后周末去哪儿？去见你说主啊，得救我们，我们有信心，你一定要拯救我们啦，是不是？拯救我们啦！天主说会吗？这岂可吗？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也就是说，天主也是在教导我们，约拿的罪被写明出来。其实这个对话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有趣的。天主逼着约拿在一些外邦人面前承认天主，并且承认他的罪，最后也被异邦人羞辱。异邦人羞辱，他们会后做什么？你为何这样行？你觉得他们在问你在做什么，对吧？你为何这样？你告诉我们。没有，这个是一个反问句。这句话是你这大笨蛋，是不是？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羞辱他。这也是比较讽刺的事嘛。天主叫约拿，你注意啊，天主叫约拿去告诉尼尼微城他们是有罪的，但是因为约拿自己的悖逆，外邦人在指出 约拿的罪了。这个讽刺不讽刺？我觉得挺有趣的。他给约拿的使命是你把我的光给外邦人，因为他的悖逆，外邦人在指责天主的先知。这点我们要再强调，这与以色列将来的惩罚特别相同。天主本来叫以色列称为异邦的祝福，是不是？我选择你们是万国以你的福，也不是说天主废掉，他没有废掉，他在耶稣身上成全了，但是他的以色列存在的原因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为他的光亮反而成为天主在异邦人眼前被惩罚的对象。咱们看以西结书五章的八节，圣经说，因此主天主如此说，我必攻打你们。后面说什么？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行刑。什么意思？天主是以什么方式显明他子民的罪？不会是隐藏的，是不是？会是公开的，并且在谁面前？是在外邦人面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约拿所遇到的事情也是在象征着以色列因为悖逆天主的使命而要遇到的事情。他们就像约拿，对吧？他们就是试着做什么，要躲避天主的面。但是天主要告诉以色列，你躲避不了了，你躲避不了了。阿摩斯书九章的二到四节，也就是与以色列说这样的事情：你们若挖掘阴符，我的手必从其中将你们取出来；你们若上天，我必从那里将你们拿下来；你们若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他们，从那里将他们拿下来；若从我眼前隐藏在海底，我必是蛇在那里咬他们；若被仇敌掳掠，我使他们在那里为盗奸所杀，我常常监察他们，但加祸于他们，不加福于他们。将来的这个是先知书在讲将来以色列必有的惩罚，他的意思是你躲避不了。那么约拿他觉得我可以躲避了，是不是？我可以跑了，我可以下到约帕，我可以从约帕上船到他市去了。但是天主在海上遇见了约拿，说不能，是不是？这个也是对于以色列的警告，并且以色列的罪必显明在异邦人面前。耶利米书二十二章的八到九节，许多国的人进过这城，比彼此问说，主为何向这大城，这是指耶路撒冷，行这些如此行呢？第九节，他们必说，这是因为他们废弃主他们天主的约，侍奉口拜别神。这是谁在说话呀？两个异邦人看到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他们说，哎呀，这为什么发生了？当时外邦人要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们不受天主的约。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学习一下罗马书十一章。天主也是在告诉我们为什么 以色列遇到他们所遇到的事儿了。在罗马书十一章，他形容以色列与天主的关系如被断绝的树枝一样。好，但是你知道他也是用这个以色列的被绝了，被拿走了，来敬告谁呀？外邦人。我们会发现天主要将以色列的罪写明在外邦人面前。好，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也就是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天主，我们不是在学马太福音23、24章吗？耶路撒冷的毁灭，圣殿的毁灭，也在外邦人面前发生的，是不是？也是罗马帝国所做啊，在末日还有一次，是不是？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约拿这个4到10节来看到，天主要显明罪恶。天主要显明谁的罪恶呢？首先呢，要显明先知的罪恶。但是他虽然在讲约拿先知他的罪、他的悖逆、天主如何对待他，他也是在教导以色列人说：“我要这样对待你们。好，你们觉得你可以航海来躲避我，躲避不了了。”是不是？我要同样叫异邦人指出你的罪恶来羞辱你们。好，我们也要注意，新约教会的人也要注意。为什么？因为这个原则依然与我们有关。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欺骗天主，我们所做的天主都知道，我们不能侮慢他，我们不能隐藏，在天主眼前隐藏我们的作为，他都知道。我们所谓的好信仰，我们所谓的忠心的生活，在天主看来都会显露的，是不是？没有一样能隐藏的。加拉太书6章7节，圣经如此说：不要欺骗天主，是不能侮慢的。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新约的道理。咱们觉得我可以隐瞒我的罪，做人不知道的事情，我可以坐在教会然后听讲道，然后呢参加服事，然后呢做自己别人会夸的事情，但是最终呢，衡量我们的是天主而不是人。所以是不能隐藏。这个应该让我们特别的谨慎，是不是？我们要谨慎我们的作为，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以为啊，我知道圣经上说，但是啊，对吧？没有但是，你不能侮慢天主。箴言22章8节，不好意思，这样说，他说：撒恶种的必收敛祸患，天主的震怒必将他们灭尽。我作为一个罪人，要告诉咱们今天所做的罪人，我们要小心，我们所做的事情天主都知道。我们不要以为我可以瞒天杯，主要是牧师不知道就行。你可以侮瞒我，你可以隐藏的事情，我不会知道，对不对？但是天主会知道的，天主会知道的。所以今天我们从约拿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也就是天主要显明罪恶嘛，对不对？这个是在约拿身上是非常清楚的，在以色列身上也是清楚的。然后我们应该受教，是吧？其实他在约拿身上已经显明了他的罪恶，他在以色列身上已经在我们眼前，对吧，显明罪恶了。也就是说，天主已经杀鸡给猴看了。当我们觉得自己可以随时过我们的日子，那我们在欺骗自己。